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阿门。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康莱昌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证道。他要讲的主题是经律。我们先请张和俊牧师来介绍今天的讲员康莱昌牧师。
各位平安，很高兴啊，康牧师在远在台湾啊，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那也很高兴啊，因着康牧师也带来许多啊弟兄姐妹也来听牧师的讲道。我们欢迎有很多的新朋友啊，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牧师，谢谢，
谢谢，
谢谢
感
康牧
谢
师，我们
主，
把时间交
谢谢
给
大家，
你。
谢谢大家。好，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经律"啊，黄金的律法，黄金的律则，是经律，就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普世的，甚至历史上从古到今到将来，一个很简短的，但是很非常正确的一个人待人处事的一个原则。那么，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是类似的。我们是用负面的方式来讲，你己所不欲，你自己不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不要怎么待人。那这里是正面的，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那么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啊，当然也是很普遍哈，也显出再怎么样的罪人，再怎么样堕落的文化和环境。有一些基本的是非对错的观念还是有的，这是神的怜悯。当我们全然败坏了以后，神还是给我们一些理性、良心，被扭曲得很厉害，但是，还是可以被光照的。那我们在今天在分析这个经律的时候，或者说把这经律的应用拿得实际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前提啊。第七章十二节说："所以，也就是前面有个因为啊，因为你能够用经律来待人，是因为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就七章十一节跟七章十二节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么。你把好东西给儿女，这跟人家怎么待你，除了你自己的父母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其他人是这样的，芸芸众生中间，只有谁才是我的儿女。那么，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好，甚至我们很邪恶，我们还是有一些神保守我们的上帝的形象，譬如说。会善待我们的儿女，你当然可以举一些例子啊，一些错误的父母啊，这也很多。但是原则上，我们是希望，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无知，因为个性错误，我们没有把好东西给儿女，但我们希望是要把好东西给儿女的。我们虽然不好，我们是堕落的，这个原则仍然可以应用在堕落的人身上。然后就这里讲到说。堕落的人还是有一些这些正确的观念啊，虽然通常我们都不去遵行，以至于这些观念只是定我们的罪，明知故犯啊。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天上的父一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就是我们在讲经律，我们要怎么样待人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是天父爱我们，给我们好东西，啊。雅各在创世纪48章15节说："这位神牧养我直到今日， 又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他要为子孙祝福，他要为下一代祝福。他的前提是，他提醒自己，要提醒众人，这个上帝爱我们，给我们好东西，爱我，牧养我一直到今天，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那么我们任何讲到律法的时候，讲到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主对我们丰富的白白的恩典。也就是我们讲到律法就要想到福音，讲到福音就要想到律法啊，这不可缺一个啊。好，前提是我们知道我们被提醒，我们是被上帝爱的，被天父爱的啊，而且这个天父是听我们祷告的，我们可以向他求的，他会把好东西给我们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在想到说，金律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是怎么待人，不会废掉因果啊，这是一个原则。在加拉太书6:7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个是在加拉太书6:7的话。加拉太书全书都在讲因信称义，全书都在讲恩典，这里他讲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好像是很严格的律法，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的，我们称义完全是凭信心的，但是神不会废掉因果律的。我们故意犯罪的话，最后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但是神有一个恰当的，我们不一定了解，有一个，但是他一定有恰当的管教和赦免。我们不要自欺哦，不要想到说上帝有无限的恩典，耶稣的宝血有无限的果效，我就拼命犯罪吧，我就作恶以成善吧，我就多多犯罪叫上帝的恩典多多显出吧，我就把上帝的恩典当作一个非常好的圣诞老公公，我要干什么他都不管，都在那里笑一笑。这个保罗说是自欺。我们是白白的蒙恩了，我们是大大白白的得赦免了，因着耶稣，但是神不废掉因果律，不废掉因果报应，我们种什么会收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该隐这个例子。该隐是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是第一个凶手，那么也是第一个人子。耶稣喜欢用人子称自己 Son of Man， 第一个人生下来的人就是该隐，很宝贵，长子、独子、人子。那么他是耕田的，生活也非常的辛苦，就是后来在因为献祭不蒙悦纳，他弟弟的献祭耶和华悦纳，他就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愤怒，他的嫉妒和愤怒就发泄错对象。他干嘛杀他的弟弟呢？他有胆子，他就反对上帝嘛，因为这是上帝做的决定，不是他弟弟做的决定，他就把他弟弟杀了。然后把他弟弟杀了以后，耶和华责问他，他还强辩还说谎，然后耶和华刑罚他。那个刑罚不是最简单的刑罚，最简单的刑罚就是就种什么收什么嘛，杀人者死嘛，你流人的血就流你的血嘛，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可是耶和华居然没有处死该隐，耶和华让他活下来，只是他有个处罚，就是他要流放到各个地方。就环保来讲，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处罚，或者是很爱他的一个处罚。就是这个地方跟那个时候土地非常贫瘠的，这地方跟就连贫瘠的里面一点养分都没有，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对农夫来讲，轮耕休耕，这个处罚实在是很体贴，让他还是能够有一些收入。可是一个犯罪的人，即使神给他很大的宽大，如果他心中没有感恩，心中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一个犯罪的人，那个犯罪的罪恶会在他心里制造他一个扭曲的人格。就他的反应是，我的刑罚过重，就是你没有想到你的行为多么的错误，然后神没有按着你当得的报应报应你，你居然还很自怜的说我的刑罚太重。然后他说，你赶逐我离开这个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这句话我们都很少注意啊。该隐说，你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见不到你的面。看起来他还想常常见到神的面。我想这也是世人的一个特点吧。我们都犯罪，躲避上帝，躲避神的面。但是即使是我们躲避，即使是我们堕落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神放在我们心里对他的那个渴慕还是在的。所以一个人赌博赌徒像疯子一样的赌，一个人追星像疯子一样的追星，这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人，我们一般都会犯一些错误，就是很狂热的，非常狂热的要得到什么东西，那理由都是我们想要得到上帝，我们想要得到上帝，可是在上帝以外的任何的水都会喝了会再渴的，凡喝这水的必定再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涌到永生。一个信靠主的人，是丰富的，渴慕见到神，也必见到神。一个不信靠主的人，他躲避神的面，他恨恶看到上帝，可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需要一个上帝，他就常常用其他的东西，赌博啊，吸毒啊，性的放纵啊，来满足自己，却满足不了。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我总是很受感动。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也不要渴。你把我赶走了，该隐说，你把我赶走了，我就看不到你了。你想想看，这句话是杀人凶手讲的，我就看不到你了。我会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的都必杀我。这也是罪恶世界的人必定有的。我们会无缘无故，或者说我们会出其不意的把我们的兄弟杀了。我们也会想，别人会不会这样对我们？这个，所以人犯罪还不需要上帝处罚，犯罪的本身就会让我们活得非常痛苦，活得非常辛苦。那么该隐还是需要被管教，神所设立的这个法则对任何一个堕落的人，任何一个罪人还是有效的，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出埃及记21章，利未记24章，生命记19章，三个地方都有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讲的话，马太福音5章38节，你们听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赶快先插一句， 底下还会讲，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不可以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以恶报恶是人变得邪恶了，恶伤到你，你就用恶来报复别人，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可以求公平，求正义，在罪恶的世界，神是这样子的，不可以以恶报恶。那耶稣讲的这句话，当然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哈，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话其实耶稣所表达的比中文的翻译还要严重的多。39节完全可以翻译成，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好像是让恶人。不要与恶作对，就是让恶肆意妄行了。可是你需要去想到耶稣讲的，包括不要与恶人作对，也包括不要与恶作对，不要去对付那个恶。有恶的时候怎么办？有恶发生了，譬如说有人，我们说不仅是打你右脸，而且恐怕是无缘无故打你，恐怕是为了快感或者虐待狂或者孤立别人霸凌别人打你耳光，你转过来由他打，这结果会是什么？结果我们会感动别人吗？叫别人不好意思了吗？还是越打越厉害？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就是我们常常需要记得，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神给我们一些原则，是在罪恶世界要减少罪恶，要维持正义，不能没有的。所以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神并没有废掉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其实只是我们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这里面所说的一切，有神的恩典，天父把好东西给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要废掉正义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也是一种个人要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们在世上生活，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现在大概大家都不负责任，我们都学会了这个坏的习惯，坏的文化。我实在是不要谈到政治啊，但是我想这样讲是可以的。这个在美国，这个常常有有色人种抗议的事情，台湾也很多抗议的事情。我不是说不可以抗议，我也不是说我们叫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那么我们对于错误的事情，我们需要出声音的，当然是看你的能力和环境了，你不要更惨。可是大家养成的习惯就变成每个人都喜欢说我是受伤的，我是被伤害的人，每个人都喜欢说你对不起我，父母对不起我，国家对不起我。那是表现的一个，就是你看到人动不动就上街，动不动就抗议，然后动不动就说我有什么权，我有什么权。然后真的有那个权吗？就是向人理直气壮的要东西，做错了理直气壮说这是我的父母的错，这是老师的错，这是我们这个社区的错。就是我们总是把责任放在别人的身上。你在以西结书18章就看到神告诉我们，每个人要负责任，为自己负责任。你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以西结书18章讲到父亲儿子孙子的三代的人，如果有一个做父亲的，或者说有一个人 他遵守上帝的律法，行律法上规定的一切的事，包括具体的他不害人，具体的他努力等等的。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会活下去的。那么，如果虎父生了犬子，这个父亲很好，儿子不听不学，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非常无奈的事。各位，如果你的孩子是很听话的，很好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实在不配有这样的孩子。像我的两个孩子我觉得很好，我不配有这个孩子。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么发展。就是你看到圣经里太多虎父有犬子的，好的环境，好的榜样，并没有叫这个小孩做正经的事，反倒行一切的恶事。耶和华说，他父亲的优秀，他父亲的遵守上帝的话，不能延伸祝福到他的身上，他父亲的好不能遮盖他自己的错，他不能够因为父亲很好他就沾一点光，不行的，他会因为自己的罪而死亡。好，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事负责，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受惩罚。第三代呢，他在一个很坏的环境中长大，他有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家庭，但是他看到他父亲最后的下场，就警惕了，就回到正轨上面。那么耶和华说，他不会因为父亲的不好而担当父亲的罪孽。也就是说，以西结书十八章讲到说，每个人做好做坏要自己负责任，上帝的恩典不会减少我们的责任，反倒能够增加我们的责任感和能力。好，十八章还没讲完，三代的人每一代都要负责任，不要说我的环境坏让我这个样子，我要自己负责。那以西结书跟着讲说，那如果一个人呢，不要讲三代，你一个人，什么叫做一个人？有一个人是义人，他前半生很好，后半生从40岁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知道什么原因，他变得越来越邪恶。如果一个人原来是很好的，后来是不好的，耶和华说他原来的不好通通不纪念。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包括十字架旁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他做尽了坏事，他最后人生的最后的一分钟，最后的一个钟头，他悔改了，显然他过去所有的恶都不纪念了，显然他跟耶稣在乐园里了。啊，我不为此非常感谢主。可是另外一方面就很不好了。如果一个义人他非常的好，但是离开了主，神不纪念他以前的义，只纪念他最后的恶。所以这个意思呢，其实并不是说神只看你的最后一刻，不是的。你看圣经里在记载扫罗的时候，扫罗在年轻的好的地方，大卫在纪念他的死的时候都写下来了。那么我自己相信上帝对每个人有最公平的处置方式，很宽大，很慈悲，也很公正。如果一个人譬如说迪马， 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保罗了。但是他以前是好同工的时候，那个事情就一点都不纪念了。圣经好像讲不纪念了，但是实际上圣经讲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为了你现在很好而自满，也不要为你现在很坏而绝望。你非常的不好，不要绝望，上帝可以拯救你的。你非常的好，不要自满，你可以堕落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在一个世界里虽然是充满了罪恶，但是因为主的怜悯，主说恶人死亡我并不喜悦，我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恶道而存活。义人如果转离义行而行罪孽，他的义都不被纪念，会因自己所犯的罪死亡。我再说一次，我们固然是根据圣经，的确是你最后的表现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你在这一生的任何一个时候的表现，神都有考虑，考虑的是恰当好，恰恰好。譬如说有人在死前决志信主了，他真的决志信主了吗？他真的信耶稣了吗？他真的信了，主一定纪念，但是他可能不是真实的，主就因此把他过去的罪恶都一笔勾销吗？我想不至于。扫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后来因为大卫，嫉妒大卫，越来越糟糕，可是他所有的曾经被上帝使用的优点，神都不纪念吗？连大卫都纪念了，大卫都在写公歌的时候都纪念扫罗曾经有的好。罗德最后是一个跟女儿乱伦喝醉酒的老头子，可是彼得并没有忘记罗德有优点的地方。彼得后书二章七节，彼得称罗德是义人。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全面的考量，那神不会忘记每件事，他以恩典怜悯为念，但是他也一定是很智慧的公平的来处理每件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里面记得，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人，那个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要像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讲的，要恶恶好善，秉公行义。其实所有的伦理道德教训就是说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嘛。我们因为是罪人，我们就办不到有恒的做好事，但是在神的恩典下还是有一些的。安息日的诫命是很大的诫命，马可福音三章四节，耶稣问那些质疑他的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连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做，你还是可以行善，也应当行善。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都要学习这件事情，学习行善，学习以善待人，学习要有这样的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不可以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提多书二章十四节，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要我们热心为善。约翰三书一章十一节，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一切高举上帝的恩典，而恩典不是叫我们作恶的，恩典叫我们积极的为善。谁是属神的人？行善的。作恶的人没有见过上帝， 越作恶，上帝的印象在他里面就越淡。该隐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刚才讲过，该隐是不愿意离开神的面。那么如果他继续的邪恶下去的话，就会越来越远离神了。好，我们现在再具体一点的把你要怎么带人家怎么带你，你怎么带人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以前会觉得这什么金律嘛，这简直铁锈律，为什么你希望别人要怎么对你，你要怎么对人。我要作弊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合作帮助我。那么这个原则就不能适用了吗？不，这个原则能适用的，因为不是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不是在考试的时候，也不是对一个人你会协助我作弊，不是，我是用在每个人身上的，每个人都希望他在每一个时候所做的事是我想做的，我希望他对我做的，我就对他做。也就是即使是罪人，很喜欢作弊的人，他不会希望人人都作弊，因为如果人人都作弊，整个的考试制度就毁掉了，对人人都不利。讲信，波提法的妻子希望约瑟怎么带他，他想要怎么带约瑟，他想要约瑟跟他通奸，他想要这样，他也希望约瑟这样。那么我们就恶人的想法来讲，我们的想法就会造成很多的罪恶。可是波提法的妻子不可能希望人人如此，他不可能希望他女儿也如此，他不可能希望波提法也如此，他不可能希望，因为如果人人如此，这个社会会解体，会完全的解体。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需要有认识上帝对我们良善的一个心，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真是好，上帝对我们真是好，我们就会有一种公正慈爱的态度，去学习对人好，也学习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这个在现实社会里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我想三个人，大卫、扫罗、约拿丹。那么大卫跟扫罗比较早就认识，大卫是扫罗的安抚者，让他能够睡觉。后来约拿丹看到了大卫，约拿丹看到大卫是在大卫发挥伟大的那个表现，把哥利亚消灭了，带着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大胜仗。当以色列人打了大胜仗，那个迎接的妇女说，哦，了不起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了就不舒服，大卫杀死万万，只剩下国家国王的位置没给他了，他嫉妒。他没有想到，如果大卫没有杀死万万，扫罗杀死零零，扫罗不敢出战。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成功，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人有份。我知道嫉妒，我也会嫉妒，我们受不了别人比我们优秀，尤其在我们同样狭窄的圈子里的时候，你十万八千里以外有一个人篮球打得比我好，我不嫉妒，但是我们同班的有人打得比我好，而且是原来我教他的，我就会受不了。扫罗就有这个嫉妒，这都是不知道上帝爱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天父更把好东西给你了。我们常常思想认识 上帝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是一个感恩的态度，不是像现在很多人就是你对不起我，你伤害我。大卫优秀的表现，帮助扫罗解决睡眠的问题，又帮助扫罗解决非利士人的问题。大卫是神派来帮助扫罗做一个舒服的得胜的国王的，但是扫罗无知的心昏暗，就越来越糊涂。哎，奇怪，约拿丹呢？各位，扫罗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大卫无论如何不会反抗扫罗，不会夺他的王位的，因为扫罗是开国之君，身份地位都很高的，大卫辈分也比他低，但是大卫的确可能威胁到约拿丹作王。扫罗一旦死了，以色列人百姓对约拿丹对大卫的那个崇敬啊，很可能约拿丹就不能作王了，很可能。约拿丹知不知道这件事？约拿丹知道，约拿丹还跟大卫讲，我知道你一定会作王的，以色列国会在你手里强大的，我可以做你的宰相。各位，约拿丹原来是以色列里面的英雄，他在那个隘口的那一战真是打得好漂亮，可是大卫出现以后没人记得约拿丹了。如果说大卫对人有威胁，就是对约拿丹有威胁。约拿丹应该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不安。我们感谢主，圣经上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约拿丹爱大卫，与他结盟，圣经一再讲他爱大卫像爱自己的性命一样，然后把各样的东西，好的东西都给他。大卫对扫罗也很好，扫罗做的任何事，扫罗派大卫做任何事，他都坐实精明，做得非常好。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这句话可能意思就是大家都喜欢大卫除了扫罗以外。嫉妒，各位，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好像不灵啊。大卫希望扫罗对他好一点，他就对扫罗非常的好，可是扫罗对大卫就不好。圣经上讲的好有意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扫罗听到这句话以后，或者这首歌以后，圣经上讲扫罗就怒视大卫，然后从神那里来的恶魔，这一类的话我们总是觉得很不安的，从神那里来的，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但是这些话就跟大卫后来数点民数一样，也是从魔鬼来的，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不是说上帝在作恶，而是说在我们不理解的状况下，整个的宇宙包括罪恶的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中才能进行，都只有因着上帝要这样如此才会发生的。神在一切的事上负责，神会使用天使来帮助我们，神会使用撒旦来让我们受到伤害，如同约伯一样。也有很多时候神那里来的恶魔或者神那里来的天使是那么隐藏的在影响我们，其实那个恶魔在我们的心里，其实那个天使也在我们的心里。我的意思是好像有一个第三者跑到扫罗的心里，在那里引导他犯罪，好像是，好像欲罢不能。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整个扫罗的生活里面， 这个情形是从他自己心里来的。我自己也知道，各位，我也是罪人，我知道，当我们任意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是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可是对我们肉体有好处的，或者让我们肉体舒服的，吃东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不该吃的我们受不了，我们就是想吃，我们就会很强烈的想做这些事，然后我们让这些事情慢慢控制我们，那个控制我们到后来这个就是恶魔在我们心中，我们摆脱不了。注意一件事情，当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我们被控制好像是全身僵住了中了邪一样，不会。圣灵，先知的灵是顺从先知的。我圣灵如果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有的不是那种被控制，我们有的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自由。其实扫罗如果想得清楚的话，他会希望，他希望，其实他也知道大卫能够善待他，他也希望能善待大卫。可是当他没有想到神是他的神的时候，他想到王位的时候，他就都垮了。各位，这就是不可以拜偶像的地方。所有的偶像都是受造物僭越到了造物主的地位，以至于受造的美好就都堕落了。譬如说吃食欲，这是件美好的事，但是当这个东西成为了我们的神，像很不幸我们中国人说的这句话，民以食为天，如果那个天是指神的话，圣经断断反对这话，食不是天，性不是天，钱不是天，父母不是天，儿女不是天，国王不是天，神只有那一位，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当我们把其他的东西，譬如说王位，扫罗就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想的错误。他醒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卫不杀他，跟他告白的时候，扫罗听到大卫的声音就大哭啊，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醒过来了，可是他醒的时间是那么短。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么待人，一定要先想到，随时想到任何一件事，想到慈爱公义的上帝是爱我。你想到说，哎呀，有人夺了我的王位了，有人夺了我的什么东西了，有人比我更出色了，那就完蛋了。甚至扫罗犯的一个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从我们中国人来讲非常对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扫罗要杀大卫，是啦，他想保住自己的王位，可是更重要的，他想保住的是约拿丹的王位。有一次他向约拿丹大发脾气，就说你知不知道我都是在为你，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如果在的话，你就不能做王了。哎，你看约拿丹自己非常知趣的，非常知人善用的，非常知道我没有办法做王，跟大卫比起来我没办法做王，但是我可以辅佐他，这是多么愉快的一种想法，这是多么善良的一种想法，这是多么叫大卫叫约拿丹自己快乐的想法。我们在教会里在社会上常常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如果这个人能合作，这个人能跟这个人合作，我们能够彼此配合，彼此都造就。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那么的，那么多的嫉妒，那么多的憎恨，那么多的自卑，以至于我们想到的都是邪恶待人，也想别人会邪恶待我。 你要怎么人怎么带你，你要怎么带人，前提是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哎呀，圣经上这样的话，我觉得扫罗越来越痛苦。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五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心态不对，我们要别人怎么带我们，我们要怎么带人，前提是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因为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常常思想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哎呦，扫罗后来那个脑袋啊，想的都是怎么样去害大卫。我们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我们想的都是歪主意。这个有人说我们华人最容易动这一类脑袋了。一个规矩，我们看到的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可以绕过这个规矩。扫罗要害大卫，扫罗说：“哦，大卫啊，我实在很喜欢你，你做我的女婿吧。”大卫当然不敢高攀了。那么扫罗就说：“如果你要做我的女婿，就是要多杀一点非利士人。”他居然亏他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把大卫送到战场上去，让他被杀掉。而他说出的理由是，你要做我的女婿，你需要有点成绩。结果他失败了，计策不成，因为大卫真的把那么多的非利士人消灭了。本来扫罗希望大卫丧生在非利士人的手里，结果大卫得到了更多的荣耀。每次都是这样。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哎，我今天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今天看到你这么优秀的人，有这个我的女儿爱你，就应该好高兴了，就非常高兴。圣经上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这个怕比一个人怕自己的影子还要更无聊，自己吓自己。唉，所以后来扫罗做了那一切不该做的事情。他的特点就是，扫罗是一个惧怕的人。圣经上有三个人，最少有三个人，他们的特点就是害怕。一个是该隐，该隐害怕到草木皆兵，碰到我的人都要杀我，有点神经病了。第二个害怕是扫罗，他极其害怕大卫做事精明，他也害怕女儿爱大卫，他也害怕看到非利士人来，他也害怕。那个勇敢的扫罗到哪里去了？被扭曲了。你看他那个最后害怕去找那个女巫的时候，圣经上一再描述扫罗怕到都没有力气了，有那个恐慌症了。扫罗非常的害怕。第三个害怕的人就是比拉多。比拉多根本不应该害怕，他是那里的最高长官了，而且他统治的还是被他们征服的人。你看他在那些犹太人的面前，他多么的像个孙子一样啊，怎么样都迁就犹太人。犹太人不能进到，怕自己被玷污了不能过节，他就很客气的一下到犹太人那里，一下到耶稣那里问，一下到这里，好客气。人如果离开上帝，你想要怎么对人，你想要人家怎么对你，都会想错。我们唯有在主里面，主的爱常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想要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别人，而且是善良的，是美好的。 就像约拿丹和大卫一样，双方是相爱的，双方是互相体恤的，互相帮助的，互相欣赏的。我真是看到这对父子，他们的对大卫所产生的那个不同的样式，是就是你真是很惋惜扫罗。我很喜欢看大卫写的公歌，就纪念扫罗和约拿丹的。大卫有讲，你看大卫这点也是很公平的。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要感谢扫罗，他使你们穿美丽的衣服。以色列，大家要好好的纪念扫罗和约拿丹，他们两个是大英雄，恐怕那个大英雄还特别只是扫罗。你看大卫这种想法，他好痛苦，因为扫罗追杀他好痛苦，写了那么多诗都在那里流泪求主帮助，但是我看他对扫罗，特别是那两次放他走，放他不杀他，难怪扫罗也会放声大哭，你比我更公义。好，我们扫罗、大卫、约拿丹就先讲到这里。我要提的再一次说，当耶稣说你们要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么待别人，记得前提是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让我们多向主求，主对我们善良，主对我们美好，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中都是这样。那么在生活中多思想神怎么待我们，刚才陆明有讲的啊，不只是人怎么待我们，我们想神是怎么待我们的，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怜悯和慈爱，这需要借着圣灵大能光照我们，否则我们常常是会有怨言的。我们要常常想到神真是在每件事上何等良善的对我们。以色列啊，你要记得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怎样赦免你的罪，单这一点就够了，不要说其他的。因此弟兄姐妹，现在是疫情，任何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没有疫情，我看都不是许活得真的很快乐，我们确实活得很快乐，很多的辛苦，很多的艰难，但是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你要让患难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心里要有上帝的爱，上帝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记得思想享受这种爱，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待我们，如果就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常常希望别人对我们的是放水，别人对我们的是在我们作恶上协助我们。我们怎么待人，我们待人都是非常精明的利己主义，我们都在那里计算这个人对我有多少的帮助，这个人那个人对我有多少的帮助，我说这话做这个事对这件对我有多少的利益。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太枯干了，我们实在太变态了，我们实在太不会数算你的恩典了。主啊，若是我们越认识你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越认识你在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对我们也有多少的爱，虽然都不完全，但是多少都反映出我们不配得到的美好，光照我们会数算你的恩典，而不是数算我们的倒霉，多数算你的对我们的爱，不只是十字架上的爱，虽然那是最重要的，帮助我们能数算你在我们这一生成长到今日你对我们的爱。 医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耶和华。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OK， 时间还给领会的。
谢谢康牧师。
谢谢。